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是灵魂永生第560节，这样就比较正经一点了。好，其实我几乎每一次上赛事课，我都要讲一句话。我看了这一堂课，我真的是觉得说那个内容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我甚至昨天在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有一点眼泪都快要流出来那种感觉啊。好，因为这是一节非常棒的赛事课了。好，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说从你出生到现在，你什么时候真的觉得说你可以傲然的，好，很有自尊、很有自信的，能够站在这个天地之间，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是不如人的，有过吗？
现在
、哦、因为你知道我们可能你的身上可能会找出一些特点，是真的别人没有的，可是你很快的会跟别人去比一些你不如别人的地方吗？可是一比的话，马上你会觉得说自己是不够完美的，然后不够完美的话呢，你立刻会怎么样？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不应该，然后会有一种责怪自己的感觉，而这些东西都直接的会在你的身体上或在你的环境上去显现。所以你本来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因为那个不完美的感觉，常常是逼着你去创造一些你不喜欢的命运。好，那各位，我们会觉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一直希望表达我们自己，表现我们自己，其实背后是什么东西在推着？是不是一个自己不够好的想法？好，如果你真的可以到让自己觉得说自己真的很棒，而且我也很接受我现在的所有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那个游戏心就会起来了。好，那游戏心会起来的话，你开始就会，你自己觉得很棒的时候，你也会接受别人很棒哦。好，你自己不觉得很棒的时候，你永远会跟别人竞争。好，因为你一定要比他好，你才有价值嘛。可是当你真的去接受自己，而且了解自己的话，那么你就自然而然的也会接受对方。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你会用非常严格的方式看周遭的人吗？很简单，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干净的女人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看别人不干净的时候觉得很不好，对吗？怎么可以这样不干净？但是假如是你知道说是，其实今天这个课程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啦，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神。他说神就是意念。好，那意念的话可能跟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啊，比如说像孩子到了13岁开始就有叛逆嘛，跟父母会不太和睦啊，或者是他根本不听你的。那请问各位，你再回想自己，你什么时候开始叛逆？那为什么要叛逆？你叛逆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要告诉你的父母说，我跟你不同，我跟你不一样，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不要完全 follow 你了。如果一个孩子他完完全全接受父母的信念的时候，他会叛逆吗？不会，对吗？小时候你会完完全全接受父母吗？那所以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开始叛逆吗？那叛逆的原因并不是说你真的是不喜欢你父母，并不是哦。那有的时候是他管你，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他管你呢？因为你的想法跟他不同嘛。所以一旦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叫他叛逆嘛。好，你有一个神，那么跟神不同的想法变成魔嘛，它是相对的。好，比如说你今天要很好，那么必然一定要有人不好你才会很好嘛。好，你今天很高，那必然有人比你矮，所以你才变得很高嘛。所以它是相对的。那假如你看透了这个东西的话，是所有的东西它的背后是来自于意识，而这个意识有各种不同的显现方式。好，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重要而有意义的部分。好，是单单你就是活着，你就活着而已，你就可以以任何人都不能的方式跟宇宙的目的来切合。好，因为存在不会没有意义啊，存在不会没有价值啊，不需要的东西它根本就不会显现啊。好，所以你的存在本身它自然而然的就带来 他的价值跟他的爱。好，所以假如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心放下来了。那一旦把心放下来以后，我们就会感受到爱，而且一旦就会感受到创造力的。好，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想法，而这个想法常常会有一种我想作为一个人大概都会啦。好，我们会认为说我有个肉体，我是肉身的，那我的自我是比较低级的，比较低下的。好，那神心灵世界，好，或者是看不见的东西，那个是高高在上的。好，所以我们才会想到悟道，要成佛，要成仙，对吗？但是事实上自我跟内我是一体的两面啊。你为什么有肉身？这个肉身从哪里来？它的源头，它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从哪里来？从内在自己来的。那既然是从内在自己来的话，那么你推出来的自我怎么会低于你的内我呢？对不对？它是一体的两面嘛。你从内我来的，好，那在这里的话，赛斯告诉我们，所谓的内我就是神。好，很简单的定义，你的内我就是神。好，那既然内我就是神，你从神来的，而且是神的一体两面，神由内在物质化，把自己物质化成肉体，由肉体去产生经验，那个这样的自己怎么会是有罪的呢？好，怎么会是低下的呢？可是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你的自我是很高明的，没有，所以我们不断要追求嘛。好，可是你看在佛教里头，佛教有很简单的几句话。好，当佛陀悟道的时候，他讲到说，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众生是从内在自己来的啊。所有的只要是活着的生命，包括树，包括动物，包括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内在的意识所显现出来的。那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内在显现出来的，那个内在是一体式，它当然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对不对？所以六祖讲什么？本自具足，你自己是具足的，你根本不是在外求的啊。本自圆成，对吗？所以你要悟道吗？没有哦。你要成佛吗？没有哦。因为你的外在的身体，外在的自我是由内在的能量想要体验的那个经验外显出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一堂课其实真的是给我有一些感动了。因为像如果是有很多的佛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他们会想要杀掉自我。好，为什么要杀掉自我呢？因为无我显然是会比较不自私，而不自私却代表的是比较高级，对吗？可是我们有自我，每个人都有自我，而这个自我也一样有一个内我，你的自我从内我来的。物质的生命只不过是代表一种存在的状态而已。好，而且我们的自我意识其实是由内我意识所指挥的。好，那我们的内我呢，不断地从宇宙意识当中持续的滋养，然后借着外在自我把意念变成物质世界的经验。那以这个焦点来，以这个重点来看的话，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傲然的行走在天地之间，然后讲的那个佛陀来世间的第一句话叫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好，那唯你独尊的时候，是当你觉得你自己 唯你独尊的时候，其实你也会以任何人都为尊。好，因为你满足了，你就不会想跟别人争啊。你不满足的时候，你就天天要跟别人争，因为我要跟别人比较才能够显得自己美。那这个时候你永远要跟别人争。可是当你回过头来自己满足了，自己知道自己，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会，你在这个宇宙间没有人可以期待你，而且你是独一无二的。好，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感动啊。在这一节课里头，因为他谈到一些神的概念。好，那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比如说像基督教里头他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神爱世人，然后上帝是你的阿巴父。好，都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嘛。那如果上帝是你的阿巴父的话，如果 Bill Gates 是你爸爸的话，哎，你家有钱的很啊，你什么浪费都没有问题啊，你爸爸是 Bill Gates 啊，对不对？那奇怪了，我们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却是犯罪的，然后我们随时要看看自己什么地方做不对，那么有点奇怪吧？哦，我说真的，但是其实像这一堂课里头，他把这个观念他解释得非常清楚啦。好，所以我说今天这一堂课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一堂赛斯课。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哈。他说呢，有许多可能的实相，是以物质资料为主的，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了，可能还有其他的星球也是以物质为主的哈。但是这种物质的可能系统只代表一小部分。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啦，包括你自己好了，我们每个人哈，我们都存在于非物质的系统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在这里嘛，好，那我看到哎，哦，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哈，啊，赛斯妹，哦，Bonnie 哈，啊 ，Amy， 那我看到你们呢，那个只是物质世界。可是我回到家，我一睡着，那我所看到的人就不一样了，也许赛斯妹也会来到我的梦中，哦，可是毕竟我们在白天所见到的跟在梦中所见到的其实是不一样嘛，哦，所以一个人你看你完完全全是以你的意识在活在这个人间嘛。我开个玩笑，哦，孙悟空活不过他的意念之外，哦，孙悟空活不过如来佛的这个掌心之中，好，哦，那你活不过你的意念之外，那好了，那如来佛会活过他的意念之外吗？不会吧。好，如来佛只能活在他自己的意念之内，他知道了什么，他建构了什么，他仍然是活在他那个建构里面嘛。好，那他的建构可能比我们更宽广，好，实相可能比我们更加多，好，很多很多的这个实相他可能都很轻易的可以进去，可是他仍然在他的意念之内，没错吧？所以我们不可能活出我们的意念之外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在白天我们所看到的白天的世界，好，那晚上我们看到的晚上世界，它只不过是意识观看的方向。好，好，那你以为这个身体是你？那我最近有个朋友，好，他吃了一种好类似像萨满的一些那个菇啊菇类啊，然后他体验到那种身体跟意识之间的游离，然后他完完全全出不来，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身体，完完全全失控，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他的意识控制他的身体，就有点像你们如果鬼压床的话，你会发现到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对吗？好，所以你看哦，任何一点点的药物，好，一点点的药物哦，好，不一定是菇啦，可能迷幻药，它可以让你凝结的心，把你从你的身体里面拉开来。换言之，那么简单的讲，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是可以剥离的，而且随时可以剥离的。好，但是只是说你吃了药的时候，你会同时要抓住身体，然后没有办法知道身体的这个方向。那同时又知道自己是可以剥离的，可是你在梦中的话，你是一跳就出去了嘛？好，昏倒就一跳就出去了嘛？好，那假如说你的身体的跟你的心智是可以这样剥离的话，证明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之外仍然有另外一个意识心，它没有相等，所以你不是只有在实相之内而已，你仍然有其他的实相，你仍然在不同的意识形式里面，好。仍然是在这种状态里头，这样子。好，那这样讲好了，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我用我的心试着操纵我的身体，然后得到我应有的感受，可不可以这样讲？好，你用你的车子，你驾驶你的车子，然后体验一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对吗？好，那你用你的心灵，你用你的心意识心换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去操纵你的身体，感受你的身体，而身体会给你很多不同的信息，比如说你现在是个男生，那么你充满着男性的这个男子气概，而你如果是女生的话，你必须要妩媚，不需要美丽，对吗？ 然后身体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可是哪一天你突然间换了不同的身体，那身体一样给你不同的感受啊。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女人如果到了更年期，是不是会身体状况会变成比较男性化？好，那你
中性，
应该还是有一点男性化了，比较，因为为什么？因为女人身体是住着男灵，所以会比较属于男性化。男人身体到更年期会比较回复到原来那个女灵，所以会比较女性化。好，所以比较娘娘腔、啰嗦，有没有？老男人一般是蛮啰嗦的哦。当然，我是不是例外，我不知道。
本来就很
啰嗦。本来就很啰嗦是。哎呀，被抓到了。好了，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哈、哦，其实所谓的人世间呐、啊，好，其实就是你用你的意识心操纵你的身体，去得到你要有的感受。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只是意念而已耶。只是意念而已，那么在意念里头你需要，你真的在乎什么？各位，好，可是我们不是说身体是幻象，不是、哦、他这里讲身体不是幻象，身体是真的很实在，让你去体验一些事情，只不过说他去告诉你说，每个人在他存在的，他都存在于非物质的系统里面，人存在非物质的系统里面，所以他借着身体来操纵物质嘛，是不是这样说？好、哦，所以他说，我曾经解释过，就连最不足道的思想跟情感，也不只显现在你现在的存在场合里，同时会显现在所有的其他方面。好，我恨，我爱，这个恨，我问你，你今天很恨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恨不恨？还是恨嘛？你害怕，你睡觉的时候害怕不害怕？还是害怕嘛？所以赛斯在讲说，任何的思想跟情感，那个叫主要实相。主要实相是可以跨越所有的实相，跟身体没有关的。那什么是次要实相呢？时间空间是次要实相，重力定力是次要实相。好，有钱没钱是次要实相，因为你有钱，你死了那个钱不能用。好，啊，如果说你今天很胖。啊、你到梦境里面他就不胖了，你现在觉得说、哦、我今天拥有很多的田房地产、哦、那些房地产呢是空间的部分嘛、哦、或者是时间过得很快或怎么样，可是在梦境里面时空没有了、哦、那重力现象没有了，你可以在天上飞，那个都是次要实相。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情感本身呢是我们唯一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因为你的情感它真的会造成你的身体状况，真的会造成你的人生事件、哦、造成你的亲密关系、哦、或者是造成你的幸福与否、因为那个是情感的实相，是主要实相、哦、那我们所知的、哦、以你们所知的 你全部的本体啊，你现在所熟悉的只是一点点而已，一小部分而已、哦、我常常用光谱来解释吧、哦，以光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那个能看到的可见光，什么紫外线、红外线，那个只是在整个光谱当中是33亿分之一啦，很小，所以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啦。哦、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一个至高的存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做？好、哦，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自我会认为很低下嘛，所以我们会怎样呢？我会想象他是个男性人格，好、哦，像一个男性人格，然后把自己所有的那个能力呢，尤其自己没有的或特别推崇那个能力，会加到这个人格上面去。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当你必须要战斗，必须要生活上有某些强悍的特质的时候，那么这个上帝就看起来会是残酷而有威力的。所以各位，你稍微看一下，如果看圣经的早期版本啊，新约啊，旧约圣经的神是非常残暴的。好，到一个城市的话，到的那一天就把所有的人杀光，鸡啊，所有的家畜要杀光，树烧光，房子毁掉，全部踏成平地、哦、这个就是之前的上帝。那你看为什么犹太人的上帝会这样呢？因为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孱弱的民族，从来就没有强过，比旁边的那些所谓的新业地区的、哦、那些其他民族的话，那他弱很多了，因为他国家很小，从来从头到尾都是很小的国家。 好，那很小的国家，很孱弱的民族，又在很贫瘠的土地上的话，那么他需要什么强而有力的神来保护他。好，像我们台湾的话，我们需要像那个妈祖，好，妈祖都比较有慈悲吧，会施爱嘛。所以中国人的苦难当中呢，会造出一个女性的神明。可是以这个以色列他们长期残弱，然后被欺负的状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有威力的这样的神明。然后这些犹太人呢，会把那些特性强、非常强悍的这些特性，又陷又度的把它投射到神的那个意志上。好，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铸造对神的概念。好，这个仍然是从概念来的。那在一个不可想象的多次元里面呢，其实对神的这种古老概念相对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假设这样讲，如果你不是只有在世界的这个你还有其他世界的你啊。好，那这样我问你，那这样这边的神的那个强悍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吗？因为他不是要保护你，不是要受到保护吗？你的保护是来自于你的内在自己嘛，所以那个神的概念就变没有意义了。那事实上他这样讲，他说其实至高的存在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扭曲。我们刚刚讲过了，内我产生自我，所以自我是内我的一体两面，那请问哪来的至高的存在？没有吗？没有啊。哦，你谁在保护你？谁在让你出生？谁在安排所有的人格特质？你的一些天赋特质是你的内在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吗？所以至高的存在其实这是一种扭曲啊。然后你很自然的你会把人性中，因为我们在人间，那我们看不起我们的自我，所以我们很容易的把一些人性的这个品质呢，我们投射上去。好，他说，如果我告诉你神是个意念，啊，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所以神按照他的意念创造人嘛。英文讲说他按他的 image 就是意念嘛，按他的 image 创造人。那所有东西不是 image 创造出来的吗？所有的东西背后不是有意识吗？所以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意念，我们没有一点点在诋毁这个神的这个意识，而他甚至要讲，就是说你不了解其中一个意念既有的实相的那个次元，一个意念，我们讲过意念跨越所有的实相。好，那你的意念有没有跨越所有的实相？有。好，你不知道你的思想，你今天吃的这个卖的芒果干，芒果干你认为是真的，可是假如你心中有一个芒果干的想法，那个想法跟芒果干是一样的，你的思想等于你的食物，你并不知道。可是你看西游记就知道了。好，看西游记的时候呢，如果孙悟空要变什么，他只要一想就变出来了嘛。好，那在西游记的那个故事里面，他是真的描述思想跟物质化的这个过程是这么的容易。所以呢，他说你不了解意念能够创造跟推展，意念就是那个推展跟创造的能量，我们不知道，我们随便给人家想一想，想不想给人家气一气，不高兴也不就藏在自己的心中，你以为那个没事，但是意念是创造跟推展的能量，你把能量放在心里面干嘛？所以你并不相信意念就像食物那样，芒果干，你想到芒果干跟你看到芒果干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告诉你神是个意念，你会把它想说，那不太真实了，是混沌的，没有实相，没有目的，没有具体的动机。但是其实呢，他说连我们自己的肉体形式都是我们的意念在物质特性之内具体化的。如果不是的话，各位，如果不是的话，不会一颗细胞可以长成一个人吧？一颗细胞你怎么长成一个人？但一定有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最后的终结，最终的那个形式，早就在这个细胞里面了嘛。 所以他按照这个细胞去长成。换言之是那个人呼叫这个细胞往前长吗？啊，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枯燥了？
不会，
不会、哦、OK、哦、好，那我就继续、哦、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由我们的意念形成的。各位，如果你今天生病的话，跟你的意念到底有没有关系？你说没有啊，我只是碰到不好的医生给我拉成这样啊，那跟你的意念仍然有关呢、欸。好，我最今天吧，今天下午我们同事啊吃饭的时候碰到他，我说：“哎、欸，你现在还吃花生吗？”他说：“一颗都不能吃。”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吃了就一定过敏，而且很严重，会气喘，啊，然后要送医院。”我说：“我没有听过吃花生一颗花生会气喘的。”
有
啊，
我说了
是吗？
会死哦，
有这么厉害？可是他以前被吃，
你不是讲会笑话，吃了花生就结果就死掉了？
是什么笑话？有很多例子、啊，
是真的，学校都不能、啊，
学校不对，
学你看他的 menu 上，只要上面有花生，他都会注明这上面有可能。
哦，花生这么厉害，
你去那个，
应该是，我个人是觉得说，说真的，花生应该。再怎么厉害，可能跟你的一些信念是有关的吧。哦，我自己的例子啦，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啦。我以前我很喜欢吃辣椒，而且我很能吃辣椒。哦，那有一次呢，我在那个拉斯维加斯吃 buffet， 你知道吃 buffet 都会过量嘛？哦，吃过量了，然后哎，就突然想吃一点辣椒，吃了辣椒就开始打嗝。那叫打嗝吧，
打嗝，
就开始打嗝嗝。好了，从那一次开始呢，我每次吃辣椒都一定会打嗝嗝。啊，哥哥不在，就自己拼命打嗝嗝这样子。好了，那有一次呢，我突然就在想说，哎，奇怪，我以前吃辣椒都不会打嗝啊。怎么现在吃辣椒就会打嗝？然后让我想起来，哦，原来第一次是在拉斯维加斯，那是因为我吃得很饱，我把吃饱的那个感觉，好、哦，用神经语言的方式跟打嗝连在一起。所以大部分的敏感都有可能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把一些不良的经验跟那件事情连在一起。所以用很神经语言的方式，你会直接想到它。啊，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换个阿弥陀佛那个经，我会想到我妈妈过世，然后我在灵堂帮他们在念那个阿弥陀佛经，会的，会连在一起的。好，我相信，有这种经验的人，你很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是有一种神经语言的方式。好，那我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也不是医生啊。
不代表那你现在还打嗝吗？
现在就没有了耶。
自从你再把它想，
我对我知道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再也没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重点，就是我再也没有吃辣椒会打嗝，因为打嗝跟吃辣椒是真的没有关系啦。
觉察了就好了。
对，你知道以后，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这样子哦，因为这不会有关的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也相信说，其实有很多的敏感，我们讲说，连我们的身体的形象都是由意念所造成的。那不是延时那一次而已，哎，应该是随时，因为你是一个创造性能量嘛。那既然是创造性能量的话，那么你的思想等于食物，所以你怎么想，只是想好的很快，想坏的比较慢。哦，想要杀死一个人，在你脑海里面如果很快，那很麻烦的。啊、哦，可是想要帮助人，可能就很快了。哦，这就是我说，我们说呢，宇宙是很偏心的，哈、哦。哎，偏向每一个人的心呐、啊，哦，是很偏心的。可是他偏向每一个人，啊、哦，就是偏心，好的偏心呐、啊。所以你只要想好的部分，一般来讲，就会很快的实现。如果你想坏的，一般会给你 delay 是让你重新有所选择。好、哦，卖安内啦，我想看卖啦，嘿啦。好，所以那个。自己的意念的最初力量跟能量，让我们这个形象、这个肉体继续活下去。所以呢，意念远比你了解的要重要的多。各位，你今天来这里，你只要学到这一句话也就够了。一切的事情是你的意念，意念远比你所想的要重要的多。好，那我们是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意念？我们 真的什么时候 我跟各位讲，什么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说我站在这里以后，我再也没有罪恶感了，我再也没有想跟别人比较，而是我尽量去表达我自己就好了，我再也不需要自己是要变成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好的。那我有没有？有哦，我很多这个部分我自己在看我自己哦。好啊，不然我一天一个礼拜开始朗读书又在开什么？有嘛，我们要好好承认一下嘛。但是我不是在苛责我自己，我是看到我自己 OK， 我了解，好，我也接受，那你爱现 OK 你就爱现吧。 好，但是说真的，什么时候啦，什么时候你真的可以说是傲然的站在这个天地之间而没有任何遗憾，那么我可以保证你的身体一定会非常好，好啊，你的处境一定会创造非常好，因为你就是宇宙的宠儿啊，好，所以你怎么样去接受自己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也就是你居住在一个无限可能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里面的这样的意念，单单有这样的意念，你已经抓到神了啦，你已经抓到神，这是赛斯这一课、这两课告诉我们的，好，因为神就在你的意念里面嘛。好，你以为神在外面，没有，神就是你的意念的外显，你的每个想法基本上你甚至不需要再去想它是好或不好，因为它一定是好的，好，只要来自自然的，而不是要求，好，对别人的、对自己的认可，不是活在别人的天地里面，自己是没有委屈的，没有委屈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你就是最漂亮的，好，同时你也了解到几乎不可能用语言来 抓住、哦、那对那个理念的了解，因为神，你讲到神的话最紧要就是一个创造者、哦、那我觉得赛斯并没有侮辱神的意思，他是说神不是只有创造一个物质宇宙，而他创造了 无限无量种的可能世界，那这个神就很厉害了吧，那这个神是谁？是你，你背后的那个意识能量，好，所以这个比我们科学家所说的那个量子呢要辽阔的多了，不会说只有单单拍一个儿子然后去一个小行星上死给你看、哦、他说不会这样啦，好，它是所有可能性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透过人们会透过很多的预言跟创始的故事来告诉我们，那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传递这些知识，比如说像佛陀，佛陀告诉我们的事情，你再好好去想想佛陀说的话，他其实在讲因果，因果是什么，因果真正的讲因跟果的真正意思是只是一个粗浅的告诉你，哎，有这样的想法会有那样的结果，但是以赛斯来讲他 讲的更加的详细，是讲感受，你有什么感受会有什么对应，那不是因果吗，好，他、啊、只是没有那么严重会牵到，但是这个感受是不是可以 carry 呢，比如说他因为他是超越实相，所以感觉上好像生生世世都被因果所牵累，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你当下，他是当下的每一刻你的感受一改了全部都改了嘛。那、啊、其实佛教也是这么说的啊。你再看看道德经所说的事情，道可道非常道、哦、一旦表现出来到世间的那个方式那个道路呢，可以道可以表现，可是非常道，因为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架构二里面，还有好多啊，所以不是只有一个道可以道啊，啊，名可名非常名，你要怎么样去表达你的形式，那不是只有一种、欸、所以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天地之母，两者同出而异名，是不是告诉你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的关系，是吗？你看老子，看易经，看所有的这个经典在讲的东西，他像佛的圣经告诉你说，你不要崇拜偶像，因为你本身就是道路啊，就是生命啊，对吗？所以其实他用各种方式的预言，好、哦、开始结束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可是他说对时间的曲解，开始跟结束其实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好、哦，因为假如你把开始跟结束放进去以后，那么你永远会问一个问题：到底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好、哦。因为鸡跟蛋是同时生的，因为一个意念出来它一定是原型的，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所提到，好， 意念本身它是圆弧形的，就是说它同时生机，它同时就会创造蛋，它同时的，好，没有开始，没有结束。那当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从现在这个物质宇宙一转开，好，那么你就可以经验到一些些微的证据。那一转开很简单啊，比如说打坐吧，你打坐，打坐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然后按照打坐的打坐师傅告诉你说，开始就是行事喜乐一心嘛，开始我行事不是，然后开始觉得那个喜会上来，乐会上，这个我们的秘书小姐是专家了，她是某某门派的掌门人哈，很厉害的。我这个应该是班门弄斧了哈，所以你看哈，单单这样的一个打坐的过程，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到你所专注的那个意识是可以跟你的身体是分离的，对吗？哦，所以很简单啊，你稍微注意一下，你说我刚刚提到那个什么吃迷幻药，吃迷幻药是不是会把你的身体跟意识分离？然后你就发现到你有其他有证据可以发现到其他的实相嘛。我另外一个朋友每次吃那个东西，就说他看到外星人跟他说话嘛，对不对？哦，所以变成就是说，其实是很容易分离的啦。哦，然后呢，睡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跟实相是分离的。哦，我梦中梦到某某人，然后跟他哎不错的一段旅行，然后过了不错的生活，醒过来原来是梦中，对啊，对啊。
像是请问一下，那吃迷幻药那时候的那个意识跟身体的脱离，或者是像喝醉酒那种跟梦里面的那种脱离，是在同一个地方，是同一个情况吗？
这样讲好了，我其实这一堂课的，你看我的这个引导，我有提到一个观念的哈，当你不在肉体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由爱所形成的，当你只要不在肉体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爱，而且很强烈的爱。好，所以很多很多的法门呢，当你把你的自己的身体跟肉体分开，比如说人家在讲说那个吃那个毒品啊，哦，为什么那么可怕呢？因为吃毒品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快乐，是你能够形容的快乐的100万倍。所以整个那个感官会爆掉，然后从此以后你会没有办法踏入真正的物质世界。所以你吃那种迷幻药，为什么呢？那么多人在很苦的时候为什么想要去吃迷幻药，什么快乐丸什么丸之类的，因为它可以让你体验到那种部分了。那时候西藏的那个双修，它其实就是借着那种在一种极度的那种情况，它脱离的飘离的，因为那个快乐让它飘离到这个肉体之外的部分。好，如果死亡的话，你如果看到那个拼死经验的人在讲的例子，一般死亡之后他会先说，哦，我到极乐世界，我好快乐。好，所以我们中国人用极乐世界在形容死亡那个境界。你在打球打得很热很热，然后你突然间进到一个冷气室，那个时候你感觉要怎样？哇，好舒服哦，那一刻就那个 moment， 你会觉得突然间觉得好像昏倒了那样，就是那一刻你突然间不知自己的所在。那这个 moment 你自己再想想看，你一生当中很多，好，一生当中很多，就在最快乐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说，我好像飘离了我自己，而很快乐。啊，这个我不用太多形容，你们应该可以想到我要说什么。
什么？
知道了。所以我这么有道德的人，有些事我是不说的。
哦，道德无关吗？
道德无关，
开玩笑的。
道德无关。
是，所以问题是说，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的肉体感官的背后是有内在感官里面，我们的肉体感官是由内在感官所烘托出来的，所以你以为的那个肉体感官，比如说我很痛，我很不舒服，我什么？可是你一恍神，它就，比如说你牙痛，你睡着就不痛了，这我经常在说的嘛，对不对？ 你完完全全你的肉体感官跟内在感官基本上是可以剥离的。所以换言之，在你痛苦的背后，基本上是有一个很快乐、很有爱的那个感觉，它藏在背后，只是你没有去看而已啦。好，那假如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乎，因为那个部分哈，它基本上仍然是一种恩宠啊，好，只是让你去体验不同的感觉。可是现在的医学，它是比如说你生病的话，它不断的想要救你的生命，然后不断的加强你的那个，比如说让你不要那么痛，给你麻醉嘛。可是问题是，痛到一个程度，你的意识会跳开来，那反而是很快。可是你一直在维持在那个阶段，就好像等于在监狱一样，这叫凌迟，意识跳不开来，本来跳开来就 OK 了，没事了，对呀、啊。哎呀，啊，以上这些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好，所以他说呢，你的意识会紧抓着老概念不放，使你不能够了解真正的解释。哦，真正解释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外在感官不过是内在感官所外脱出来的一种体验而已啦。所以在梦中或在出神状态，或者是当你在过日子的时候，甚至在平常的意识之下，你可以感觉到多次元的觉察力。好，有经验的人，他跟你讲话，然后眼睛飘一飘，他到了心灵世界，他得到资料，回过头来跟你讲话，有吗？你没看过通灵的人就是这样子，不是吗？好，所以在白天醒时的时候，像鲁伯到后头到蛮后面之后，他同时在跨在两个石像嘛，他可以到心灵图书馆，啊，你要什么资料，啪过去拿，回来又在这个之间，所以他可以过到那个什么保罗塞上的资料啊，或者可以过到那个叫做什么，一些通灵资料，他可以过得到就对的了。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过得到？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我们都有通路，但是首先你必须要先相信，而且必须要试着去看，试着去打看看。最少你相信嘛，好，好。他说这种觉察力，哈，他说你随时平常的意识之下，就算我现在不用，我说我那天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呢，我说我们在学赛斯书，一起每一天来去增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哈，那个东西比你对实相的了解，比你去打坐或比你去做任何事情都还要更好。为什么？因为我碰到实际上的困难，比如说我今天跟妹吵架打架好了，然后我等一下再去打坐，打完了以后再跟你打架吗？不是吧？我要立刻反应嘛，对不对？不能说我现在发生问题，我再去打坐，让我自己先到其他实相以后再过来跟你，不是嘛？对不对？可是当你如果是在知识上、在经验上、在觉察力上，你就已经把你的日常生活跟多次元的实相能够有所连结的时候，那你要自信，你就随便，像我有个 iPad 一样，随时上网就随时抓资料进来了啊！我不必要去梦境里面了，我不需要去打坐，我就立刻有这些资料啊！它在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连到你从它而来的这个神，或者是你的内在。那这个觉察力会给每个人很多次元的丰富性，这个丰富性不是只有存在你的肉体感官之外，不存在你的肉体感官之外，而是混合在其中了，而且包围在其中。所以我们因为处在一个多次元的世界里面，我们随时是处在一个多次元的信号堆里面，我们是透过它包围它、混合它，而且存在其中。可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哦，那一天我在电台，那个丁山小姐就给我做一个实验，她说：“翘顺，我现在希望你看一下我们这边红色的部分。”我说：“哦，好。”那她看完了吗？我看完了。好，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你告诉我绿色的部分有哪些？你不是叫我看红色的吗？好，所以我都在看红色嘛，所以我绿色全部都没有看到。你知道我在讲的这个 trick 吗？哈，也就是说，其实你在注意的，原来都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你才注意得到嘛。那你现在，假如你的概念里面不知道你是多次元实相的，不知道所有的信号绕着你的时候，你怎么会注意呢？对不对？你怎么会注意呢？不会吧？ 所以他说假如你说肉体的生活是不真实的，那么这就表示什么？你在否定实相是遍及所有的表象，而且所有的它是表所有的表象的一部分。既然我们讲到说一个情感它会在所有的实相都表现出来嘛，对不对？那难道物质世界这个表象不是那个情感所表现出来的吗？它就是它的一部分嘛。好，那如果有我们说有神性，而神性会在所有的实相表现出来的话，那个你现在在世间的那个你难道不是神的一部分吗？这样各位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吗？好，神把他的能量外显物质化，那既然是外显物质化的话，他在各实相都会实现，那在现在的这个肉体生活怎么会不切实呢？佛金刚经讲身相即非身相，是名身相；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他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他各多次元的、啊，所以同样的方式，神并没有存在物质实相之外。好、啊，你以为神应该住在天堂嘛？我们会认为，哎，神是不是住在天堂？天堂在哪里？天堂在外面，在天空上面嘛，一定这样想嘛，对不对？其实天堂在哪里？天堂在你里面。神在哪里？神在你里面，神没有在外面，神跟你合一了。所以他告诉你说，神存在其中，存在物质实相，哦、不是在物质实相之外，而是在其中为其一部分、哦，就好像他也在其他的实相为其一部分一样。好，那他就开始在讲基督了、哦，他说基督的形象代表你们意识中关于神跟基督的关系。那他是有三个人，三个个人混在一起，被合起来认为是基督。好、哦，那这里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解释，可是在后面他有提到，所谓三位合起来，不是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他讲的是施洗约翰、耶稣跟保罗，他讲这三个了。好、哦，那这三个人呢，他是不同的能量合起来变成一个救世主，一个基督了。他说在你们的记录里面会有很多矛盾，因为你说不清楚了，这因为是三个人，那全部都是男的，怎么没有女的呢？因为这三个人在当时是不会被接受作为一个女性的，尤其是以犹太教来讲的话，那不会被接受是一个女性。就好像我说过了，像西藏的话，你说那个上师啊、喇嘛，不太会出现是女的喇嘛，不会。你是在回教国家的话，回教国家不会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犹太人是叫什么 ，Rabbi 是不是 Rabbi 那我不知道回教是不是叫 Rabbi 了，不过总而言之，那个不会是个女生，好，因为以回教来讲的话，他不会接受一个女性的对等者这样子，所以这三个人是同一个存有。然后我们会把神想做一个父亲，因为你很难去把他想成一个母亲，因为母亲是没有力量的。母亲是在当时，现在不一定。在当时的话，女性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神不能是母亲呐、啊。好、哦，人神如果是母亲，他怎么样去跟人家打仗？那他们在孱弱的状态之下，一定必须要一个父责嘛，很厉害的父责。好、哦，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想到用人的想法。用世俗化的想法去想象一个神，然后这三个人做出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戏，然后由浓缩的能量所推展，所以这三个人的能量是非常强悍的啦、哦、可是呢，记录下来的事件并没有在历史上发生、哦、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个心灵而非实质的事件、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宏大的观点演出来。像这种话基本上我是不太敢说啦、哦、因为说了以后我等一下走出去会不会有危险不晓得，因为整个基督教的最基本精神它其实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哦、因为用他的宝血遮盖，然后2000年来我们才能够这样活下来、哦、都是耶稣的宝血、啊、那假如说你说他没有钉十字架的话、哦、那基本上我觉得说好像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过我想要跟各位，如果你有在网络上、在听这个录音的话，我想跟各位讲说，其实赛斯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而且 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希望耶稣被定还是希望耶稣不被定？好，一般会希望耶稣被定。对，因为耶稣如果被定的话，他的宝血才能遮盖啊，不然我们整个基督教全部都要毁了啊。所以基督徒的话一定会反对耶稣没有被定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爱神的话，你希望耶稣不被定吗？是吗？所以 我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大家深思的哦。你希望耶稣被定还是不希望耶稣被定？如果赛斯说耶稣没有被定，你应该很高兴，还是很你会很伤心？那你伤心的是什么？你伤心的是整个架构被毁掉，好，好像没有一个人牺牲在那边，好像你就觉得不够好一样。 No， 不是这样。你爱神的话，耶稣没有被定比较好，好，是不是？所以你既然爱神的话，耶稣没有被定比较好。可是我当年就是因为被听到这一段以后，从此被限定不能参加新时代的活动。但是说真的，你再仔细去想，那是什么心态在作祟？什么心态在作祟啊？好，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其实你如果看到赛斯在早期课第五册，好，我强调过嘛，好，赛斯谈到说他的能力跟能量远不及耶稣基督。是的，好，所以以赛斯来讲，赛斯还相当的尊敬基督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不会乱说话。也因为他曾经讲过这些话，我更相信他说的事情是真的。好，他在第五册在208节他有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好，他说 我的能力远不及耶稣的能力。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赛斯是
他没有说耶稣，他说基督了。
那个赛斯是把那个基督当作是一个人，还是当作是一个神，还当作是一个
能量？
一个能量
，就好像你说赛斯，他说我是能量人格元素，所以他自己也是一个能量。他当然是个能量，但我们他这里他提到的所谓的基督，他是三个能量所形成的。保罗，耶稣跟施洗约翰，它是一种能量人格元素，那因为是能量人格元素，所以它基本上它会在心灵上出现，而不一定是在物质上出现。假如今天耶稣被钉死是在一个小乡村的一个小渔村，它能够影响这世界吗？它会在人类的情理式当中有这么强悍的一个被植入吗？就好像我们说《Inception》里面那个全面启动的电影里面，你可以在整体的人类上去撞一个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这个心理剂的话，你不是在心灵的世界里面，你怎么做得到？你知道我意思吗？更何况我个人啦，我不能够说我知道的是对的，可是在之前有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做个调查，好像在瑞典吧，一个学者他说没有定十字架这件事情，好，因为连十字架本身在当时都不是一个刑罚。好，那我自己呢去过以色列，那我在去过以色列的所有的古迹，我们大概在那边考察了将近20来天啦，是神学院的。好，然后唯一能够找到跟圣经有关的就是在一个海边，好，那里头有一个标示是那个地点所找出来的，有一个当时叫做什么，好像当时的这个省长啊，当时省长的名字是跟圣经里面的名字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证据，所以他们说由此可见圣经的事情是真的，还用这样来证明啦。好，但是其实那种证据是非常薄弱的啦，非常薄弱的。
那怎么去决定说谁要被植入这个观念？
我们说过了，人类是神的游戏，所以它整个来讲是整体式，就是人间的这个整体剧。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不是一个德国人，大家共同希望去表达一种感觉的话，怎么会一个工人一起来变希特勒就把整个这个德国人都组织起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个事件，而事件一定有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就自然会赋给某一个人他有一个使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事件的形成。 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今天好，我没有任何一点，就是说我反而觉得说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哈，其实那种基督的伟大性啊，它其实更加的彰显，而且它的影响力更加的强悍，因为它是在整个心灵世界当中被植入了。而且我个人觉得说，以这个赛斯的话，他基本上是非常的尊敬基督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样子，好。
那 Charles， 一般人讲的耶稣基督是指什么？耶稣是就是到了世上来的那个人，基督是谁？你讲的
没有，他把基督这个基督是个救世主的一个代称啦、啊。那基督这个人呢、啊，他就直接加到耶稣的身上嘛。好、哦，他说是耶稣基督，但是基督本身他是一个类似像救世主这样的一个称呼啦。所以他这里提到、哦、他说。某个角度来看，他说犹大这样的一个人哈，就好像所有的其他门徒一样，他其实是基督人格所形成而受祝福受造的片段人格，代表的是叛逆。哇，各位，像读这一段，其实我的感动就很深了。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当一个基督的话，你的人格当中还要去形成一个相对的叛逆的人格，让你由他的叛逆的这个部分形成你的那个美跟好。各位，所以今天如果你被家暴，而你在这个家暴当中又能够形成你非常善良又宽宏大量的人格，那这些人是不是你的逆增上缘啊？那佛教说的逆增上缘，意思是说你的环境原来是你那么好，去形成外面的环境，让你把你的好透露更清楚、欸、那我刚才提到了真正的背叛者啊，背叛者他只是跟你的想法不同而已，所以他背叛嘛。好，孩子为什么要叛逆？因为他不能永远在父母亲的信念之下，他要有他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他产生一种叛逆的想法。如果你尊重他的那个想法的话，他叛逆干嘛？像我的孩子，我讲过了，昨天是我女儿，到纽约。然后要去瓜地马拉、哦、他从那个东欧过来、哦、然后 我看他写给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很感谢我们支持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最危险的地方什么什么什么非洲的什么莫桑比克哪里都去，这样子好几次都差一点死在那个地方，像中国大陆真的是被扛上飞机的、哦、那到莫桑比克跟那个叫坦桑尼亚哪里、哦、又是得疟疾，那有可能对他会有很大的伤害，可是他从当中他体验一件事情，就是父母对他的重要性，然后体验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假如我反对他，那他必然是个叛逆者嘛、哦、但是因为我支持他，所以不但他不叛逆，反而我们会变成一种不同面向嘛。好、哦，所以真正来讲的话，高跟低、长跟短、好跟坏，它基本上是对比的，而且对比是相形的。好，所以他提到说一个犹大的话呢，他是基督的人格所形成的，而且是被祝福而且塑造的片段人格，在这么样的一个圆融的思想之下，请问你要不要傲然的站在天地之间呢？好、哦，真的啊，好、哦，你要的只是去表达你的那种那一份特质而已啊。他提到说十二个门徒的每一个都代表一个不同的人的特质，而代表我们所知道基督的、啊、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基督呢，他其实代表内我。各位，以赛斯对基督的这种说法，他基本上是对基督的一个 极大的崇敬。因为什么叫内我？内我是一个强大完形，它包含所有的人格特质，好，包含所有的这个面相，生生世转世的经验。换言之，我们连佛陀也是要经过的最后一世，说，哎，我不再轮回了。那不再轮回，其实就是变成回到内我，回到纯有，而变创造一个纯有。你如果看早期客就讲得很清楚，好，一个人格，当他很完满的、啊、就是绝对的完满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变成一个内我、啊、选择变成一个纯有，这样子、啊、早期课讲得很清楚啦。所以他说 基督代表的是一个内我，而内我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人格，哦，但是在心理记里头呢，它变成一个内我跟十二个门徒，哦，来演出一个世俗的这个经验，代表一个世俗的人格，而内我呢，以及个人，以及以人的自我相连的十二个特质，就好像十二个门徒在围绕着一个内我，哦，啊，这些都是物质取向的围绕了，而每个属性的一方面都被吸引向外，潜住在日常的生活，而绕着内我运行。好，我觉得啦，假如说赛斯以这种方式去解释的话，会更加的清楚来解释圣经他真的要表达的那个部分。他没有，我觉得他没有诋毁，或者是说减少他的威力，反而是增加他的威力啦。而且他告诉你说，像圣经这样的故事呢，它其实是在各个实相，不是只有物质世界而已。好，那就厉害了。所以这里又提到，他说内我互以门徒们物质的真实性，那我们算是我们内我的门徒吗？就好像你们全部的人事特性都是由你们的内我出来的。好，所以内我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完形，Gestalt 一个完形，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预言，被赋予血肉，然后存在我们之中，那演出一个宇宙记，以我们所能了解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教训是被清楚的表达，什么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其实真的小信的人不是说你信不信耶稣，而是信不信圣命吧。因为那些人都相信耶稣啊，他既然骂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对啊，只是说他们对生命没有真正的，所以教训被明白的表达出来，那隐藏在背后的那些概念呢，都被拟人化，就变成人，各种不同的人，包括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背叛的那个叫做什么犹大，对，所以他说如果你不怪罪的话，这个是一个一出了小地方的道德剧，在一个宇宙之间的演出，不表示你们所先前的假设那么真实，但事实上它暗示了神性更大的威力跟那些面相。赛斯在这讲得很清楚啊，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小国家一个小地方的一个戏剧，而他说这个在暗示更具有威力的一种神性，他在整个人类的基本基因里面，心灵的基本基因里面，他就种下这个对神的不同的看法。因为犹太人在之前的话，神的概念是凶暴的、残酷的、杀戮的、不可见的，可是从耶稣之后，对神的概念变成是爱，从来没有再看过杀戮这种事情了，所以它是一种完完全全对神的概念变成用爱来表达了。然后他说人是神之子，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蛮符合我们希望表达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呢，三位基督诞生在你们的行星，也的确生成人，有啦，有真的是，但是没有被定死啦，那三个人能量合起来变成具体，具体化实现，然后给他不同的个人性，然后表达个人以生俱来的能力。那每个系统，我们在每个系统里面，神的概念都以当地居民所能理解的方式显示出来。比如说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就相信妈祖嘛，妈祖在这个世界上有将近3亿人在信妈祖，各位知道吗？3亿人，将近3亿。那你知道那个蒋国牛妈庙啊，曾经估5000万，对，那个我应该是十几年前拿到的资料。你以为蒋国牛嘛那个宋代的一个传说，好像童话故事那个传说，然后去造成一个庙，这样的神竟然有5000万人在信，所以信他的人有没有神迹？有啊，你去拜神没有神迹吗？那没有神迹，那个庙怎么会兴旺？那一定有神迹嘛？那这神迹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内在自己的力量。代表你内在自己的奇迹，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透过一个神明的概念，然后让这个力量显现出来嘛？哪个宗教比较强？ 对那个国家来讲，那个宗教他们的宗教最强。你到回教国家，回教国家的阿拉最强，对吗？你到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的耶稣最强。你如果到我们中国的话，我们可能佛陀最强，啊，因为信佛拜佛的人蛮多的嘛。可是我们没有从来没有问过一件事情啊，这都不能讲的。对啊，佛陀的他连他自己的家族都没有办法保护啊，他是被灭族的耶。好，然后佛陀是吃东西胃痛死掉的，铁陀的。好，那耶稣是被那传说中是被吊死。第十架死的那十二个门徒，每个人都惨死。那你却要求这样的人来保护我们的，哎，这些不应该说了哈，这些删掉，这个不代表官方立场。但是要讲的是说，其实是透过对神的概念。那神是什么？神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啦，我们的内我，我们的完形，我们的完形意识，接着推出来我们的肉体的完形。我们当然可以行所有的神迹嘛，因为任何的神，任何的内在自己，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外显化？那外显化的话，那当然给他所有的资源呢，对吗？好，所以变成不是哪个神比较好，而是真正内在自己的那个好。所以神在你的内在，跟你同在，跟你同在就是你在一半，他在一半，不能全部都他。当然也不是全部都你，如果全部都他，你是活神，不是活你；如果全部都你的话，你是活你，没有活神，是不是？所以你一半他一半吗？个人一半吗？你只做一边做一个吗？对不对？啊，所以与神同在了，哈、哦。
教如果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心灵事件，那就是说现在所有传播下来的就是谁写出来的了？这个、
我跟你讲，以赛斯的角度来讲、哦、连我们这个世界都有可能性的世界，还可以交错。你看过那个 Lake House 吗、哦、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单线的。 你现在所意识，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去证明任何事情，其实没有，真的没有、欸哦、比如说各位，你说那个出埃及记那个啊，红河可以倒开来，奇怪，从那一次以后，红河都没有再这样倒过哎、欸。对，对啊，那有没有人可以证明红河曾经这样倒过？有没有人可以证明？没有啊。有没有人可以证明女娲可以补天？没有嘛。好，那难道以前的神机这样，他一生气，所有的长子都死掉，现在再生气一下，我们？我看我干脆我老二还不错，我现在不是老大，我是老二，各位，这个还蛮好的，对吗？人家生气的话，老大就死光了。哦、我不是在诅咒任何人，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很多它是预言式的，它可能发生在心灵世界，而发生在心灵世界的威力不会比发生在实际的世界要弱。你知道我意思吗？这里没有诋毁的任何意思，我相信它反而是在增强。
不过总是有人写着出来，就是依照这他的心灵、他的意念写出来，而不是说真实事实记载历史这样。因为我们现在都说，哦，那个
历史不可靠嘛。啊，首先历史不可靠，第二有不同种的历史，在不同的诠释之下，我今天跟你同样一件事情，去同一个地方，我们回来讲的故事都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根据个人的观点去诠释嘛。哦，
然后后面有讲了，在灵视与灵感里，
对，在灵视跟灵感里面，
剧就出现。
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我们的电影开始演那个 Inception， 好、哦、，Inception 是告诉你说你今天会怎么做，它从你的潜意识直接灌进去，你以为那个就是那就是真的，那就是你知道的事情，那就是已知道的，可是事实上没有，那在梦境灌进去的。那我们不能，我们不懂这些，我们不是当参考。我现在也只不过是把它的内容讲出来，我没有说我一定同意，好不好？嗯，哎呀，但是我知道这些事情，假如他说的是真，我还是这样讲，假如他说的是真的，他并没有诋毁任何基督教的部分，没有，他反而增强他。好，那反过头来，我们再想一件事情，我们是意念的一体两面，我们是神的外显化自己。所以里头没有好坏耶， 既然神要把我表达成那种样子的话，那一定是他的目的耶。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他说这场戏不会没有意义啦。好，基督的精神是合理的，你看他这么这样讲， 他说基督的精神是合理的，而且呢是你们选择去肢解这些可能的神迹。就好像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德国想要去表达他们日耳曼民族的那种愤怒跟骄傲的话，不会说一个工人起来当希特勒就把整个国家带成这种样子，没有啦，没有，不是这样的啦，是我们选择去肢解这样的神迹。哦，还有呢，别的戏也被肢解到，但不是你们所肢解的。我们对我们的肢解感官的部分，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哦，那后面有一小段，我们顺便把它讲完哈。他说，基督像一个中央的柱子，哈，就像太阳好了。那有十二个星球绕着它，同时向外发光。哦，他说，基督创造那十二个，哈，十二个门徒了哈。那不论这个，他这里他就比较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他说，不论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有没有实质发生，它是个心理剧。哦，那与所有其他的此剧相关的事件一样存在着。许多事件是实质的，但有些并不是。他的意思是，定十字架这件事它 并不是实质的。可是呢，心理事件跟实质心理事件的影响来讲的话，他心理事件的影响不会比实质事件少，而且会更多，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他有没有在说他的坏话？没有吧，我觉得没有了。他说心理事件的影响其实更深了，哦，更深了。哦，所以整个人类因为这样的需要就被创造出来。为什么是这样的需要？我们已经不要再暴政了。哦，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有爱的，我们希望了解我们外在的形式是从内在出来的，我们是在爱的前提之下实施我们的这个物质创造的。哦，所以是大家的需要了。哦，所以其他的宗教呢，也是因为不同的这种戏剧跟不同的概念引出来。你如果看我们中国人的那些神所表现出来的，也都是在表现一种爱的感觉啊。好，连关公都可以变成现在是我们的玉皇大帝嘛？听说他最选上玉皇大帝，那他们是选的。嗯，哎，真的啊，没骗你，真的，关公选玉皇大帝，然后当选这样子。那为什么关公会当选呢？啊，因为在这个时代，啊，大家不守义，哦，啊，不效忠，啊，所以忠义两全的关公，啊，就必须要当，就可以当这个玉皇大帝这样子。然后关公又代表的是一种力量，啊，力量感嘛，那比较柔和的神就当不了嘛。哎呀，
我有一次做梦说我是关公。前辈是有，
你一定有的，啊，每个人都有的。好，但是呢，很不幸的是什么？这些戏剧，哦，常常会被不同的这个解释误解，然后当作是一个战争的借口。而那基督教来讲，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嘛，百年战争，不晓得死了多少人了。哦，从有西方的历史以来，都是宗教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战争跟宗教是没有关的，好，包括那个九一一事件也跟宗教多少有关嘛，对不对？好，不是说绝对，但是一定有关的。很多的战争跟宗教有关，包括在中古世纪啊，几百万的女人，只要你稍微有一点通灵能力，或者人家要诬害你，就说你是女巫，哎，这样就可以了。像鲁伯，假如在早期的话，一定会被烧死的。哦，连次女争夺都被烧死嘛？他是个英雄，法国人的英雄，然后带领法国人去战胜英国，结果会被烧死啊，因为他被当女巫烧死啊。好，哦，那如果我们的秘书在当时的话，很性命难保啊。哎呀，不过现在都不会的啦，哈，哦，现在都不会了。
可是这些这么超能力的圣灵，他怎么不能稍微阻止这些事情呢？
他可能用这种方，我跟你讲，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闪亮自己生命的光彩。我跟你讲，罗密欧跟朱丽叶如果不是因为悲剧死亡的话，我们不会到现在都还在怀念着他。 泰坦尼克如果那个肉那个叫肉丝啊，螺丝啊，他如果不是这样的哈，他的男朋友这样就死了哈，那个不会感人的啦，啊，不会感人，因为两个人最后就都活了，然后一个人一个小时，然后再爬上木板，然后一个小时再下去，两个人都不会死嘛。那问题是这样两个人活下来就没有戏演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去彰显部分。我跟你讲，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观念，啊，比如说对爱的一种执着，你会创造一种非常大的那种对比性。好，那这对比性当中去让你表达对对方的爱，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我刚刚讲的，犹大来表现出耶稣的那种宽怀，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到说：“主啊，你原谅那些人，哦，因为他们不懂、不无知、不晓得。”人家把他钉死，他说他要原谅人家，可是不是因为这样能够产生对比，那还有可看性吗？对不对？如果梁山伯跟祝英台结婚了，然后以后天天在房间吵架，没什么好说的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没结婚呢，啊，所以留下多少？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哈，得到的东西哈，你不见得是得到，反而你觉得是失掉了。可是失掉的东西常常是你永远得到的。好，比如说你有一个你很心爱的伴侣，好，还没吵架之前他就已经死掉了，你一辈子都在怀念他，对不对？好了，那他没死，你得到他了，然后之后就天天在吵架，就死掉了。是啊，以前我没有，我家没有钱，我要去演足，就晚上睡不着，就看着那个我妈妈那个柜子上那一包糖果，只是一包糖果哦，晚上真的哇，兴奋到就睡不着，明天有糖果吃。对，那我现在的口袋的钱可以买很多糖，可是糖对我已经没有兴趣，因为我有钱买糖了。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生活在最富足的美国，你有想过你会生活在最富足的美国吗？没有啦。可是人家那些要来美国的人，多少人带着美国梦，只要我来美国我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我来美国我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看我在台湾从南到北才四个小时，没有现在两个小时，没有一个半小时坐高铁。好，那你看美国多大，开天十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你可以开一个月都在路上看看太阳、看星星，还有看蚊虫，对不对？那你来美国你也真的在乎吗？各位，跟着我到国家公园去玩一玩吧。美国有好多好多漂亮的国家公园呢。
好啊，哪一天？
对啊，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就会让你感动到那边跳。好，哦，我曾经到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三百大企业的老板，然后他说我快站不住，我说怎么了？怎么会站不住？我说美到乱七八糟。他说美到乱七八糟，他说快站不住了，这样子。
因为大家去迪士尼了。
对，各位，可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可是你今天真的要到国家公园的话，花不到你100块钱呐，啊。好，你可以在那边打 tent 的嘛，对不对？那只是你花一点油钱而已啊。好，可是你可以过很快乐的日子。好，那你要不要过？还是你躲在家里头说我是个受害者，人家都欺负我，我一点自由之尊都没有，我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哎呀，是吗？对不对？哎
呀，翘叔还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如果说像犹大的话，他自己也应该认为他是一个独特的人，所以他也应该满足于他自己的那个样子。
因为每个人的角色，我刚刚讲过了，今天创造了神，就自然会创造魔鬼。如果创造了神而没有魔鬼，那个神不晓得要干嘛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圣经，它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哈，它不是把后来最后终于把那个魔鬼哦，魔鬼抓到了，然后把它关在那个关起来嘛，哦，但是它下面再补助一点，关了1000年又放出来。 那我就是不懂，既然你把他抓了，抓了人，坏人抓了都会送火炉把他烧掉，把他杀死，怎么抓了魔鬼关他一千年又把他放出来？但是问题是他如果不放就不好玩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这是从那个从怎么是从那个外从外面看犹大，可是犹大本身他应该认，应该是觉得自己是，
所以这就是我希望告诉各位的。好、哦，犹大就是没有。如果犹大有的话，他今天不会创造他的石像，他不会死在那个血田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吗？常常我们就是会注意自己的错误，而因为跟自己的错误认同，所以你没有去注意你能够表达的那个部分。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自己的错误认同，你身体会生病，外面的环境会不好，然后灾难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今天当个哎，这个不晓得能不能讲哦。如果你今天当个小偷而偷得很自然哈、哦，都不会有事，好、哦，对，你今天是这个赛事有讲，在健康之道他有讲，他说。一般去走钢索的，去飙飞车的，在生命里面最危险的那个部分、啊、空中飞人，他随时每一刻都会死掉那种人、哦、他说他随时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的生命的亮丽，他其实是非常怕死的，但是因为非常怕死，他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我你看我都我可以 OK 的，我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哪一天，而且他说这样的人会维持非常好的健康，有的时候会稍微摔断腿，但是那个一下就好了。他说只有一种状态，他哪一天他不做这件事情了，那他很快就出事，很快就死亡。在健康之道大概在第三章，你们去看一下。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人他真正被折磨的还是自己的那个罪恶感。但是我要这样讲，如果在你的内在所表现出的那个能量，你未必会是一个背叛者，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内在一定有一个善良的自己，你不会是一个背叛者的 ，OK？ 我只能这样讲了哈。然后他提到，因为只有一点点，我顺便把它讲完好了，改一改，然后我们再要讲什么再来哈。他提到说，其实这些戏剧的发生是在灵视跟灵感里面，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哎，基督的戏剧要出要演出了哦。可能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哎，那个12月21号世界要毁灭，这个戏剧好像要演出了。22随便了、啊哦、不管怎么讲好像就有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基本上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它可能就是一个戏剧，它在你的内在的世界里面去，但是对我们新时代学赛事的人来讲，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对我来讲不存在，所以应该也不会发生的、哦、OK。 所以当它实质的发生的时候， 人就认出了它的本质，也就是很威力无穷的力量回到梦的宇宙，然后经过物质的具体化之后，那个强度跟活力增加了。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可以造成我们 人类的这个三大宗教之一、哦、其实他这里解释说，他又回到梦的宇宙，然后又具体化，然后回过头来又增加他的强度、哦、所以他没有说他不对了、哦、他说在每个个人的梦里面呢，人在跟梦中的这个人物联系，而认识他的重要性。好，我们的内我，或者说你叫神也好，神比任何他所创造出来的实相系统的总和还要更大，因为他不断在做创造、哦啊、在这个实相里的每一个里面、哦、也就是神在这里面，没有在他外面、哦、因此他在每个男人里面，他在每个女人里面，他在每个蜘蛛里面，他在每个阴影里面，连阴影都有、哦、在每个青蛙里面，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人认为我们是万物之灵，除了我们有灵以外，那些青蛙怎么是上帝呢？哦，不是上帝啦，但是其实都是上帝，因为意念建构实相，世界是由我们的意念建构出来的，意念就是神性，神就是意念，神就是意念，好、哦，神就是意念，内在自己就是意念，意念见过一切的经验、哦、所以神只能被体验被感受到、哦、不管你知不知道，都由你自己存在去体验它，你如果不存在你就体验不到它，所以它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哦、所以我们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比较合理一点，现在是女性，以前是男性 哦、宋代唐代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是男的，不是女的、哦、那事实上呢，最不可逃避的真理当中来讲的话，他根本不是人、啊、也不是一个人格，因为他是前部嘛、哦、我们对人格的概念目前来讲我们不够了解啦、哦、因为真正人格来讲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是多次元人格，事件是多次元的事件，情感是多次元的情感，它既有多次元的实相。那一方面来讲的话，人、哦、他又是人，为什么？因为他在每个人身上是一部分，他跟人同在嘛、哦、那也因为他保有一个他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概念型，所以你可以与之有关、哦、我们按照神的 image 产生出来的嘛。所以他这里提到给我们的一些概念，就是说我们私人的多次元的自己，我们呐、啊哦，活力跟切实性的能量的这个责任，我们自己转而按照我们的形这个概念来造成我们的形象，所以我们私人的多次元的自己这样的一个灵魂是有一个永远的有效性、永恒的切实性，哦、它被一切万有的能量不可思议的护持着，你怎么做？因为你是意念。意念来的，那你一切万有就是意念，就是能量，能量就是意念，能量就是意识，意识就是能量。好，那既然我们是一切万有的能量的一部分，我们永远是被不可思议的活力所护持的，而我们的内我是永远不会被毁灭的，也不会被减损，就是心经所说的内容。所以我们分享了一切万有那个以生俱来的创造力，那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创造，而这个伟大的创造的背后是存在多次元里面，而且是一切万有的前缘所出来的。啊，
很棒，
很棒啊、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到这里的话，哈，你可不可以真的去试着了解，好自己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部分啊？换言之，就是只要你存在，根据圣经的道理来讲的话，你就是神最挚爱的那个个人、哦、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两面、啊哦、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失败者、哦、显然没有一只动物会认为他自己是失败者，可是我们人的话，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是个失败者、哦、那在健康之道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自己的确是这个宇宙所挚爱的孩子，有着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身份。好，那所以呢，被一切万有的能量不可思议的护持了。那以这样的一个讲法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傲然尊贵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爱那个我们似乎不完美的自己。好吧，我们就先把这个录影关掉，那我们再讨论什么事再来讨论好了，谢谢。